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启程前往 G7 峰会，表示迟早会同习近平见面。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星期五访问英国，寻求合作来对抗中共威胁。英日两国将签署历史性的广岛协议，全面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国报告指出，中共和俄罗斯提供缅甸军方武器来镇压反对势力。蒙大拿州州长签署法案，明年一月开始州境内将无法下载 TikTok。 美国商业不动产2011年以来首次下跌，银行业压力增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启程出发去日本，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他在当日出发时候透露，他将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无论时间是否会很接近，他说我们都将会会面。由于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悬而未决，拜登这个星期已经决定会提前返美，参加完日本的 G7 峰会之后，将不再继续前往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出发之前，他亦再次提到，由于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债务上限谈判，他因此决定缩短南太平洋之行。但是他强调，缩短亚太访问这个并不意味着北京的胜利。他声明，白宫计划很快就会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太区域的紧张局势进行对话，但是他没有透露将在几时。据说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风险已经成为各国领袖人齐聚日本的热门话题。北京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这个星期表示，怎样处理和北京的竞争，以及应对北京在印太地区所带来的全方位挑战，绝对会列入七国集团的议程。据国会一名知情人士星期三表示，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议员即将前往英国寻求合作。该委员会将在这个星期五与英国高级政策制定者会面，包括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并且参与英国安全会议。自共和党赢得众议院选举之后，在民主党议员的共同支持底下，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旨在因应中共崛起所构成的生存威胁。委员会主席盖拉格表示，他前往英国将会谈及中共涉嫌窃取西方科技等议题，因为中共的侵略已经是一项全球性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是全球性的，美国及英国面临中共构成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威胁。盖拉格说，我期待与英国国会及政府的朋友合作，加强我们的特殊关系，并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中共的恶意影响。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经飞抵东京，之后将前往广岛参加 G7 峰会，宣布英日两国签署一份历史性的广岛协议， 以全方位提升双方在经济、防卫、科技、能源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据首相府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份历史性的广岛协议将促成英国和日本启动一份半导体伙伴关系，双方未来将在研发、科技交流等方面展开极具野心的合作，来强化各自的国内相关产业和供应链韧性。此外，两国宣布将建立一份网络伙伴关系，深化网络安全合作，例如电子制造和资讯科技公司英国富士通将加入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产官合作计划工业100强。苏纳克指出，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重视印太区域的和平安全以及捍卫自由公平贸易等共享价值上立场一致。与此同时，苏纳克在东京访问期间还将前往一座海军基地，并宣布一系列英日防卫合作的新计划。预计英日两国将在今年较晚时候举行一场历来规模最大的英日双边陆上军演。据联合国星期三在一份新报告中指出，缅甸军方自2021年2月发动政变以来，已经至少进口了1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物资，主要都是来自中共和俄罗斯。这份报告指责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协助缅甸对反对势力的血腥镇压。路透社指出，缅甸军方自夺权并拘留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姬和几名重要国员之后，反对势力在一些地区加入了少数民族叛乱分子进行武装抗争，军方只是以空袭和重型火力回应，甚至包括平民聚居地区。联合国缅甸人权情况特别调查员安德鲁斯星期三在报告中说，俄罗斯制造的 Mi-35 直升机、米格29战斗机和雅克130轻型飞机，还有中共的 K8 喷射机，最常被用来空袭学校、医疗设施、民宅和其他民间场所。安德鲁斯在声明中说，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知道是哪个在提供这些武器，以及他们在哪些司法管辖区运作。他呼吁联合国成员加强并阻止武器流通，全面禁止提供武器给缅甸军方，来执行现有的禁令和联合制裁。星期三，蒙大拿州州长 John Fante 签署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法案，该州将禁止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在州内营运。这项蒙大拿州的新规定将比近半数州和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发布的 TikTok 禁令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根据新法令，未来民众将无法在蒙大拿州下载 TikTok， 任何实体包括应用程序商店或 TikTok 公司。如果开放用户下载或使用 TikTok 的权限，每日将被处以$10,000的罚款。这个意味着经营应用程序商店的科技公司苹果和 Google 必须对任何违规行为负责，而这项罚则不会适用于一般使用者。这个禁令预定将从2024年1月开始在整个蒙大拿州生效，除非届时 TikTok 已经被出售给其他公司，而且新东家的总部不是位于任何被美国政府列入外国对手的国家，否则新法将会开始执行。根据 TikTok 发布的资讯，目前蒙大拿州大概有200,000用户及6,000商家正在使用这个影音分享平台。根据穆迪分析，这个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商业不动产价格在第一季出现2021年以来的首次下跌，这个加剧了银行业面临更多财务压力的风险。据穆迪从法院交易记录中收集的数据显示，多数住宅 和商办大楼的跌幅不到1%，但穆迪首席经济学家 Zandi 预估更多的价格下跌将来临，并可能从高峰回落10%。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利率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很多银行都在努力留住客户存款，这个恐怕会令到很多已经面临困境的银行情况更加复杂。报告指出，房地产价值调整的幅度可能相当大，因此恐怕会导致银行信贷损失。根据美联储上个星期公布的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2022年第四季度的$3.6兆未偿商业不动产贷款里面，银行占了60%以上，小型机构的风险尤其巨大。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这个星期二亦都向国会表示，监管机构已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目前美联储正在仔细研究商业不动产所面临的风险。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表示，因债务上限谈判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之后，拜登计划在今年之内安排另一场太平洋岛国峰会。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拜登取消对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的访问，可能影响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信誉。目前华府正在各个地区和中共竞争。在和拜登一起前往日本的途中，当被问及取消访问是否会让中共取得优势的时候，沙利文表示，美国看到太平洋岛国对美国的需求在增加，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努力正在持续。美国和帕劳星期三同意签署一项关键的战略协议，这个是美国为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支持，来对抗中共影响力扩张所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亦都在星期一和麦克罗尼西亚签署一份自由联合协定。马绍尔群岛和美国的 COFA 即是在今年到期。据这些协定，美国承担着他们的防务责任，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获得太平洋战略区域的独家进入权。巴新总理马拉佩这个星期表示，巴新政府正准备和美国签署一项重要的防御协议，同一项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在它的水域巡逻的安全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三同意将黑海谷物倡议再延长两个月到7月18日，双方在土耳其和联合国调停底下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了一致。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近15个月，自从去年以来有了黑海谷物倡议，3000多万吨的玉米、小麦和其他产品得以运往国际市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这项协议，说黑海倡议以及并行的联合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是明确的。这些协议对全球粮食安全来讲是重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产品是世界的粮食。过一年来，俄罗斯多次威胁要退出谷物协议，有时曾经短暂退出。俄罗斯争辩说，允许俄罗斯农产品和化肥运往世界市场的条款没有得到落实。与此同时，乌克兰抱怨说，俄罗斯阻止对船运的必要检查，并拒绝批准使用更多船只，从而阻碍了协议。星期三，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乌克兰外交部长在基辅会谈时候告诉中共高级特使李辉，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涉及割让领土或冻结冲突来结束俄乌战的提议。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访问了乌克兰，并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关系迅速发展。这个是中共高级特使首次访问基辅，之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乌克兰外交部说，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和中国在双边层面和国际组织内的合作热点问题，以及制止俄罗斯侵略的方法。乌克兰外交部说，库列巴向中共政府特使详细介绍了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恢复可持续和公正和平的原则。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默克尔以及委员会成员星期三在国会山会晤来访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双方就如何加强美台关系进行交流。四月间曾经访问台湾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的默克尔众议员重讲，我们讨论了美国和台湾的重要关系，美国对台湾岛强劲民主的支持，共同致力于达成税收协议的机会，以及加速对台军售等议题。游锡堃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希望美国持续领导西方世界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捍卫其在中国威胁最前线的民主台湾。游锡堃在演讲之后告诉媒体，他这次访问华盛顿的目的是要邀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到台湾参加9月的宗教自由峰会，以及2024年1月的跨国国会情报安全论坛。近来到台湾访问的各国议员成员越来越多，包括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瑞典、日本等国家的议会人士，近几个月相继访问台湾。台湾立法院上个星期三独通过组织法，将在下个会期设立国际事务处，加强和世界各国议会进行交流。今年是加拿大和南韩建交60周年，南韩和加拿大领导人星期三在首尔举行峰会，双方表示要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来应对北韩带来的挑战。加拿大表示要增加对南韩技术产业至关重要的矿物出口。南韩总统室表示，尹锡悦将会在5月19日前往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两国领导人将前往日本参加为期3日的七国集团峰会，预计峰会将讨论俄乌战争、中国在周边事务中立场日趋强硬，以及北韩的核武发展所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南韩总统室表示，尹锡悦将在日本和美国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美日韩首脑会谈，会谈时间可能定在5月21日。七国集团的成员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尹锡悦是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特别邀请参加这次峰会的。尹锡悦和岸田文雄最近互访，恢复了双边同盟关系，和美国一起共同应对日益增加的北韩和中国威胁。中共高层将量子技术视为战略重点，他的第14个5年计划的一个优先要务是量子科技。华尔街日报5月17日报道， IBM 和 Google 正在为 Chicago 大学和东京大学的量子计算研究提供1亿5千万，来帮助美国和日本在量子计算领域保持领先，抗衡中共。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说，他在去年7月和东京大学校长共进午餐，并提到该大学的量子计算项目的时候，美日合作关系就开始了。在之前担任芝加哥市长期间，伊曼纽尔推动了芝加哥大学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雄心壮志，因此他利用美国公司的资金发起一项联合研究计划。 IBM 表示将向这两所大学提供1亿美元，目标是在10年内建造一架 以量子为中心的超级电脑。这个电脑包含100,000个量子位。Google 向这两间大学捐赠了50,000。捐款签字仪式定在这个周末在日本广岛举行。拜登和七国集团和其他领导人将在那里举行年度峰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武缅比李辉访乌，几乎坚拒领土换和平。习近平被定西安为战时临时首都。G7 峰会，日本因台海局势或成关键角色。荷兰大学拒收中共公派博士生。日政府激励美光2000亿拓展下一代晶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作为习近平的高级特使，首次被派往欧洲调解俄乌冲突，但是在第一站乌克兰首都基辅就已经受到拒绝。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7日明确向李辉表示，如果要乌克兰割让土地给俄罗斯或者冻结战争，基辅不会接受任何这类和谈提议。乌克兰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指出，李辉星期三造访乌克兰，并且同库列巴进行了会谈。库列巴向中共政府特使详细表明乌克兰的原则，就是必须以尊重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为基础，恢复可持续而且公正的和平。乌克兰外交部仲指出，库列巴强调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为结束俄乌战争而丧失本身领土或者冻结冲突的提议。换句话说，中共为调解而调解对乌克兰来说并没有必要。但是库列巴虽然否决了失去领土来达到停火的提议，不过他仍是提醒中方调解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核安全和恢复通过黑海出口粮食方面进行调解。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特使李辉正在寻求推动北京主导的谈判来解决冲突。中共外交部宣称，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但是中共从来就没有谴责莫斯科或者将俄罗斯的行为称为入侵，已经引发欧洲国家和美国质疑中方担任冲突潜在斡船者的可信度。李辉的欧洲之行预计还将会包括在俄罗斯、波兰、法国和德国举行的会谈。现在这位中共和平使者第一回合已经陷入尴尬，各界正密切关注后续的发展形势。另外，具有讽刺性的是，在李辉去欧洲五国斡船之际，中共外交部仍然马不停蹄地扮演做嫁娘的角色。近日，所有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和国际组织都收到通知，要求部分大使馆取消在外墙设置支持乌克兰的海报。中共这份5月10日发出的召会并没有提及乌克兰国旗或者任何特别的宣传展示，但是四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北京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中方的目标显然是各国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关。据了解，加拿大、欧盟、英国、德国以及波兰等驻中国使馆都有展示支持乌克兰的相关标语。共同社报道，中共的召会引发了欧洲和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强烈反对。根据相关消息，没有一间收到通知的大使馆或者国际组织响应中共的要求拆除这些海报。一位欧洲外交官批评中共没有合理的理由阻挠一个国家表达他们的意图，他们不会遵守这个通知，拒绝北京这项要求，而且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陕西西安举行， 被称为中共的首场重大外交活动。选址在西安亦都受到外界关注，当局对西安极为重视，将它定位所谓着眼全国大局。但是有资深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选择在西安举行同中亚五国领导人会晤的首场主场峰会，背后有不敢被人知的特殊考虑。5月17日，习近平在陕西发表长篇讲话，罕见地要求陕西一省着眼全国大局，勇立潮头，即是勇于带头开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以及在西部发挥示范作用。这番说话似乎有心意，而陕西地方官为了邀功，在会期临近之前的保安维稳就异常紧张。西安9号凌晨至到清晨6点几，两次出现警车响起警号，在大街小巷奔驰。市政府之前下令，由7号至到21号禁止任何飞行器、无人机在1000米以内飞行，孔明灯亦都被禁止燃放。不单止咁，中国多个机场近期亦都宣布安检升级，包括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大兴机场和西安咸阳机场等，要求旅客提前两至到三个钟头到达机场接受安检。而官方就只字冇提安检升级的详细原因，但是外界相信咁系同中亚峰会安保有关。对于中共中亚五国峰会，有专家认为，在印太地区受到民主联盟围堵之后，中共想拉拢中亚五国，但是由于价值观等方面的严重分歧，中共和中亚或者难以建立稳定的联盟，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联系和交往，包括政治上的投机。但是主场峰会选址在西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或者有打算将西安作为战时临时首都。资深时评人岳山分析说，习近平不单止家族和西安有极深渊源，而且西安作为唐代古都，具有皇家气势。随着习近平侵台野心日益显著，可能有意将西安作为未来避难所，提前做好所谓临时首都的布局。岳山认为，今次中共重视中亚峰会，对外来说是因应美国同盟友在中国东边的布局，中共想拉拢中亚五国，稳定自己的后方，避免腹背受敌。而习近平重视陕西和西安，就可能是有政权格局的考虑，一旦东边有战火，天下大乱那阵，中南海高层可以退守西北腹地保命，来遥控全国。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至少有4次公开访问西安，曾经释放备战和布局撤到西安的消息。同时岳山指出，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亦都在西安为习近平管理门户，就好像成为习家陕西地盘的看管人。大批陕西籍或者亲近习家或者试图经历该省的官员，近年都被网罗入习家军，意思是提前为西安清洗官场不忠诚的不臣因素。以上可见习近平为应付备战和可能战败而做的微妙布局。岳山说，俄乌战火还未平息，中共仍然想在台海蠢蠢欲动，而世界格局特别是印太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对中共更不利的变化，全球自由阵营的联手将会令中共政权最终走向覆灭。中共大搞战时布局，演习不断，就是为了应付战争来到，当中应该包括了稳定中亚后院，秘密定西北腹地西安为临时首都，准备一旦战败，中南海高层紧急大逃亡的预案。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19号至到21号将会在日本广岛举行。有报道认为，预计今次重点除了俄乌战争之外，仍然会聚焦在中国。而位于台海冲突前线的日本，在建立地方安全稳定的关键角色亦都越来越重要。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总教田中正敏透露， 冲绳那霸空军基地的气氛近期越来越紧张。他说，我们每日都面对领空侵犯的问题，中共的活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增加，包括无人机、轰炸机和侦察机。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共军现役的航空母舰。BBC 报道，日本冲绳位于台海冲突前线，尤其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之际，日本在建立地方安全稳定的关键角色亦都越来越重要。台海的安全亦都逐渐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日本国立政策研究所国际关系教授岩间洋子表示，俄乌战争和日益动荡的印太地区局势已经将日本推到去大国联盟之中的关键位置。他说，日本是美国在该地区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的关键，美国人亦都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当局同样持续采取行动，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三月和南韩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跟着又在同一个月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还前往乌克兰，并且承诺提供$3,000,000的非杀伤性军事援助。在岸田的主导下，日本宣布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国防预算到2027年会增加一倍，这是既表明日本迫切需要表明有智慧能力，亦都显示日本需要在亚太地区帮助盟友美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近年来，欧洲各国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谨慎。根据一项调查，现在荷兰大学拒绝接收中共政府资助的中国博士生，而且最近两年，荷兰至少八个城市声明和中国的姊妹城市断绝关系。荷兰传媒中诚报调查了12间大学之后得出结论，荷兰大学不愿意接受这类博士生，大多数是出于知识保护的原因。荷兰教育部正在调查接收这类博士生的风险，因为这类奖学金是由中共教育部资助，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拨款的。目前荷兰大约有2,000名这类中国博士生，并且分布在所有的大学里面。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一共有242名这类博士生。发言人向中诚报表示，对于敏感的研究领域，例如具有民用和军事应用的双重用途技术，该大学不会接受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亦都不接受中共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亦都不再招收大陆国防七子的博士生。国防七子通常是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马斯特里克特大学也都有182名持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这间大学反对国防七子，因此叫停了3个博士项目。而雅克宁恩大学就对这类博士生更加小心。另一间大学乌德勒支大学就选择不同现有这些博士生进行任何新的讨论。中诚报调查表示，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必须签署一份表格，承诺与中共大使馆保持联系，保证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至少回中国2年，并且宣誓效忠共产党。教育部长戴克格拉夫曾经表示，教育部对此感到不安，将会展开适当的调查来评估接受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的风险。据本台希望之声财经 TV 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会在星期四会晤半导体工厂高层的时候公布消息，对美国最大记忆体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2000亿日元的财政补贴，目的是鼓励该公司位于广岛的工厂拓展下一代存储晶片。报道指美光科技将会利用这笔补贴资金扩展广岛工厂，安装最新型的 ASML 极紫光 EUV 光刻机设备，完成 DRAM 晶片的生产。同时美光亦都将会为广岛和日本的经济带来正向循环作用。18号美光的股价升 4.86%， 收报美元$68.08。希望之星财经 TV 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段时间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这几日随着中国的言论审查越来越收紧，之前一段时间红包网络的影片《看不见的墙》再一次被网友抄出来。讲真，之前几个月看到这段影片只是觉得这个人表演得相当好，而今日看回表演传达出来的这种压抑感，就算隔着荧光幕都感到一种窒息。有网友就附上一阙词，卜算指无形之墙，倒倒引无形，压向千钧重，欲臭花香听了明，白日还如梦，向往自由风，打破幽冥瓮，捉手光明终会来，见口开春冬。有人说中国人的幸福有三个来源：一、对世界的无知；二、对现实的冷漠；三、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金钱的渴望。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英日港島協議發布，擊中北京要害。中國中亞峰會登場，對冚 G7。萬達爆六月前裁員30%，落梅市警王健林恐成下一個許家印。不止庄文浩，他们亦曾遭到威胁，加拿大已定中共恐吓官员名单。 G7 前夕20个港人组织发联合声明。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英国和日本今日发布广岛协议 Hiroshima Accord，强调双方对台湾的基本立场维持不变，并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协议呼吁中国采取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应有作为，并提到英日都是严正关切东海和南海情势。英日强烈反对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企图单方面透过武力或威吓胁迫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听日在广岛登场，英国首相新惠成 Rishi Sunak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日先行在广岛会晤，签订广岛协议，标题点出英日将致力强化双边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开宗明义指出，直至历史转捩点，作为伙伴的英国和日本有决心强化以法治原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并维护联合国宪章，包括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非法侵略战争，将粮食和能源武器化后，协议重申英日将致力寻求彻底解除北韩持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弹道导弹。接着点名中共，指出他们应该正视自身的国际责任。协议提到英日是最密切的伙伴，将肩并肩一同应对前所未见的全球挑战，推展安全、韧性、 繁榮以及促進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英日聲明，印太區域和歐洲大西洋區域的安全繁榮密不可分，英日將就安全議題加強雙邊密切諮詢，並將致力尋求舉行規模更大、複雜度更高的聯合軍事規劃和操演，以及增進雙方安全防衛產業的整合。此外，有鑑於穩定、有韌性、有活力的經濟是國家安全基礎，英日將深化經濟關係，並增進貿易投資往來，並透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等機制，捍衛自由、公平、有韌性、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在安全防衛事務方面，協議提到，作為彼此在亞洲和歐洲最密切的安全夥伴，英國和日本將採取一系列作為促進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包括提升雙方武裝部隊的協同作戰能力，密切協調自第三國撤僑的應變計劃，並將日本自衛隊必須採取資產保衛措施的可能性納入協定。此外，英日將聯合深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和日本的合作，一起強化英日和北約新夥伴以及北約在印太地區既有夥伴的對話和合作。北約目前在印太區域有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等四個正式夥伴，並規劃在東京開設聯絡辦事處。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協議提到英日將強化關鍵礦產合作，規劃今年底前簽署相關合作備忘錄。英日將建立半導體夥伴關係，善用各自的強項，包括晶片設計、先進半導體封裝、化合物半導體和先進材料，並將透過雙邊和多邊機制合作增進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在能源領域，除了再生能源，英日重新將進行核能合作，其中包括小型無組化反應爐、次世代反應爐、核融合等高科技項目。在國際事務方面，英日重申改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重要性，英方表示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中亞峰會今明兩日18、19日在陝西西安登場。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至今日上午，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塔吉克總統拉赫蒙、吉爾吉斯坦總統扎帕羅夫、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合梅多夫已經先後抵達西安。這次是北京和中亞五國建交31年來六國元首首次舉辦實體峰會。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早前稱，習近平將主持峰會並發表講話，謀劃中國和中亞關係新藍圖。習近平昨日率先在西安和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會談。外交部表示，這一次峰會上六國元首將共同簽署重要政治文件，並見證簽署經貿投資、互聯互通等多個領域的合作文件。就在這一次峰會開幕的第二日，七國集團 G7 領導人將在日本廣島舉行峰會。 G7 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歐盟是非正式成員。兩個峰會幾乎同時舉行，格外引人關注。據報道，美國高級官員表示，拜登總統在這一次峰會上將展現各國領袖在因應中共方面團結一致的價值觀。由於最近幾年北京越來越多地利用它的龐大的經濟能量和市場規模對西方國家進行威脅和報復，如何通過集體的力量反擊北京將是這一次廣島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另外，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亦可望載入 G7 領袖聲明。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潘瑞凡 Raffaello Pantucci 對 BBC 中文台表示，過去幾年在國際大舞台上，北京和西方交往中遇到很多變故，包括經濟脅迫導致美國和他的盟友考慮多方面和北京脫歐， 英中黄金十年画上句号。新冠疫情爆发后，对中共的追责，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表态引来的指责等等，就连一些长期以来与北京关系尚算融洽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菲律宾，亦开始更加靠近美国。显然同中亚这个地区打交道，习近平感觉更加轻松自如。长期研究中亚局势的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史建宇对 BBC 中文讲，习外交东行遇到僵局，只能朝西走。在印太地区遇到阻力的北京，更会希望去欧洲发展。这个就意味着要在中亚这个必经之路抢占有利地形，在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层面都能有更多突破。中亚国家曾经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现在的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是一直被视为是俄罗斯的后院。但是自从北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它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额达到70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期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直接投资量约150亿美元。路透社引用比什海克欧安，即吉尔吉斯坦的首都，组织学院研究员马萨尔别科娃的话讲，北京希望推动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并试图说服中亚国家，令到他们相信这个新的全球秩序对他们来讲会更好。据新浪财经报道，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六月前将启动大规模裁员，六媒估计比例约 30%， 高层可能降职降薪，有空缺不保，公司原则上只出不入。有接近万达集团的人士说，六月前集团将启动大规模裁员，以降低人员成本。万达系亦同时透过抵押融资、减持套现等方式四处扑钱。外界怀疑曾经意气风发的万达和王健林可能重蹈恒大许家印的覆辙。根据最新的市场消息，万达集团正是和中国主要的银行商讨境内贷款的无还本续贷方案。核心诉求是希望修订原有债务偿还条件，延长境内借款的本金偿还时期。万达集团这个举动被外界视为公司的流动性压力已经非常严峻。在日前举行的内部会议上，王健林亦坦承万达遇到阶段性的困难。另外有市场消息称，王健林已经多次奔赴东北、华中等多地的城市，和当地政府接洽给予支持，但并不乐观。根据大连万达商管集团财报显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大连万达商管的短期贷款为 68.04 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暴增 145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贷款为 730.37 亿元，年增 338%， 合计负债近800亿人民币。而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为 304.67 亿人民币，根本无法覆盖短期债务，现金短债比仅约 0.38。 新浪指出，几年前王健林曾一次公开发言中表示，再过几年万达的租金收入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他在现场还颇为骄傲感吟诵，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开始，万达集团不断跑马圈地，大举炒底，在地产震荡期摆出一副白衣骑士成功上岸的姿态。但是近期却传出万达集团正在同银行进行延期偿还的谈判，珠海万达商管曲折的上市之路所带来的现金流压力亦再次受到外界关注。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 Michael Chong 在香港的家人遭受中共当局威胁，被加拿大媒体披露后引发的加中两国互相驱逐领事事件持续发酵。据媒体披露，除庄文浩外，另外两名港裔加拿大议员以及加裔议员亦遭到中共的威胁和破坏。 加拿大官方正在擬定可能被中共恐嚇的議員名單。港裔加拿大人組織港加聯主席馮玉蘭 Gloria Fung 17號對美國之音表示，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趙錦榮 Kenneth Chiu 因支持譴責中共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議案，而且在2021年時推出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而受到中共攻擊，他的選戰甚至首當其衝受到假消息影響，後來促使他敗選落馬。另一位一直直言不諱批評中共的港裔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惠晶 Jenny Kwan 亦同樣受到中共的攻擊，只不過是他選區內主要選民是非華裔，所以對他所造成的衝擊相對趙錦榮較少。除了港裔的加拿大國會議員外，中共還通過他在加拿大黨派中的華裔成員對加裔議員施壓。馮玉蘭和美國之音說，2021年大選中，前加拿大保守黨領袖奧圖爾 Erin Michael O'Toole 因為他對中共立場強硬，所提出的對中政策最完整，而受到他黨派中華裔成員的指責及要求他下台，還強詞奪理說因為他的強硬對華政策導致保守黨在這一次選戰中失去了很多議席。馮玉蘭指這個是中共在暗地裡統籌和操控的假消息運動所導致的。目前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長門迪奇諾 Marco Medicino 已正式指示加國安全情報局調查並披露任何針對加國議員及他們的家人、工作人員或議會本身的外國威脅。門迪奇諾還表示，要為那些代表外國活動的人士建立外國代理人登記冊，美國和澳洲亦有類似的登記制度。據加拿大郵報報導，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正擬定一份可能被中共恐嚇的國會議員名單，以便聽取中共政治干預的報告。莊文浩16號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任何試圖恐嚇加拿大國會議員或參議員的人的名字都應該公開披露，即使這些人是外交官。這個將向加拿大境內任何將從事這些活動的人發出一個明確的訊息，那就是議會將採取行動來保護他們的成員。中共駐加拿大領館官員趙毅恐嚇莊文浩和他的家人事件曝光後，迫於多方壓力，加拿大驅逐了趙毅。隨後中共亦驅逐了加國駐上海的總領事作為報復。G7 峰會即將召開之際，多個海外港人組織發出聯合聲明，要求 G7 集團國採取具體及有效措施，就以國安為名侵犯人權的行為向港府及中共施壓。據寧國報導，19號起七大工業集團國 G7 在日本港島將召開一連三日的峰會，預料將討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涉華議題。在日港人組織日本香港民主聯盟發起聯署，獲身處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及美國等地超過20個港人組織響應。聯合聲明指，聯合國及其他可信的國際機構均已經指出，目前有具體證據顯示中國境內正發生嚴重人權侵害事件，而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及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截至2023年5月，香港有11,116人因政治原因被拘捕，1,559人被定罪，1,452人因政治原因被監禁，當中甚至有不少人遭拒絕保釋，被拘留兩年才獲得安排受審。聲明續指，感激英加及美國等 G7 成員國正為港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及暫時居留的機會，呼籲相關國家落實更具體政策，以顯示出對抗香港和中共政府威權的強烈決心。聲明還表示，港府和北京未有遵從承諾，行為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促請 G7 集團國就當局嚴重侵害人權的行為訂立共同的經濟制裁準則，承諾將保障人權及民主列入經濟合作關係議程之內， 以協助遭到政治迫害的香港人。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大麻烦开始，学者说这种情况一发生，中国马上爆危机，死者过多，中共延迟发布丧葬数据。笑果脱口秀风暴持续发酵，演员将面临坐监。美国警惕共军用人工智能，专家说 AI 可能被有心人士操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5月17号网上传出两张截图，显示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加剧，企业如景通 App 发布，贵州省会贵阳市和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财政局的公告都在说无法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两则通告原本分别发布在贵阳和呼和浩特市官网，不过很快被删除，现在企业预警通常的消息被截图然后流传。其中贵阳市财政局声称该市已进入偿债高峰期，面临可偿债财力不足、放包雷压力大、技术手段化债以基本穷尽等问题，后续化债任务面临较大困难。财政局仲话，贵阳市2023年隐形债务连本带利息高达388亿人民币，现在连债务延期或者借新债还旧债都存在一定困难。呼和浩特市财政局说，该市隐形债务达928亿3600万，通过其他措施化解债务的余地越来越小。上个月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站曾经发文求救，说贵州省各地的化解债务工作都异常艰难，只是单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准备向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寻求帮助。时事评论员秦鹏当时分析说，这个是全国第一次有省级政府公开宣称债务已爆雷。贵州在没有私下与中央商讨之前就公开发文自爆其丑，可能是在公开逼供中南海，表示你要帮我，要不然死给你看。现在一个月过去，贵阳再次公开施压，连呼和浩特也加入来，或意味着中共地方债危机开始连环爆。观察人士曾经分析说，地方债危机一旦爆发，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出不到工资，亦没有维稳经费，中共政权就可能土崩瓦解。政经观察家范畴曾经提出，当中共每个行政单位财政都是赤字，中央亦没有钱填补，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两年，中国就进入后中共时代，中共的军警强力部门开始拿不到薪水，将会是更明确的信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史钟浩教授较早前接受不知名的博客采访，倾到中国地方债问题时曾经分析说，之所以中国在出现严重地方债危机后仍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没有能力将钱大量转出国。一两个亿没有问题，可以通过地下钱庄，但一些非常有钱的人，他有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产，他们没有能力一下子转出国，就是因为政治上中央的权威仍是非常大。这样央行还可以靠印钞解决地方债问题，未来如果北京出现政治上的真空，整个体系就马上不得，有钱人即刻就会将大量的钱转出去，一旦这样，中国即刻就有金融危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